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就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发表声明，他在声明当中批评北京以国安法回应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的抗议，侵蚀曾经承诺给予香港人的自治以及基本权利和自由。他还指责北京散布所谓境外势力是香港抗议幕后黑手的虚假信息。布林肯表示和香港民众站在一起，声援他们要求恢复那些被承诺的权利以及自由的呼吁。当日较早的时候，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都就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发表了声明，批评北京破坏香港民主和自治。布林肯在声明当中表示，7月1号，我们纪念香港主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25周年，这个日期当初设想是一国两制框架下承诺的50年自治的中间节点。不过现时显而易见的是，香港和北京当局不再将民主参与、基本自由以及是独立媒体视为是这个愿景的一部分。2019年数百万香港人加入公开抗议反对有争议的引渡条例，北京的回应国家安全法为过去两年以来自治遭到侵蚀、香港居民的权利以及自由遭到破坏奠定基础。当局将反对派的人士投入监狱，其中很多人已经被拘押超过一年。香港的领导层是突击查抄独立媒体组织、关闭博物馆、移除公共艺术作品、削弱民主机构、推迟选举、阻止守夜活动、剥夺现任立法会议员的资格、执行效忠宣誓。政府官员一直在那里散播草根抗议是由爱国行为所操作的虚假信息，他们是所有这些的所作所为都在试图剥夺曾经是承诺给予香港人的东西。我们同香港民众团结一起，并且声援他们要求恢复承诺的自由呼吁。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四就香港主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25周年发表声明，国安会发言人沃森在声明当中批评中国破坏香港民主制度、施压司法机构、扼杀学术以及新闻自由，敦促中国政府履行国际义务，呼吁香港新任领导层尊重基本法所赋予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在声明当中表示，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25周年，这个日期原本设想的是中英联合声明当中所承诺的香港自治50年的中间节点。不过与其期待的香港下一个25年的自治，大家是却目睹了香港民主制度遭到破坏，司法机构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学术、文化及新闻自由被扼杀，数十个公民社会组织以及新闻机构被迫解散。这些行为破坏了基本自由以及维护住全球稳定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今年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届满25周年，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香港政府违反了国际义务，并且践踏了保证香港维持高度自治的承诺。议员强调，国会方面将持续向北京施压，追究任何破坏香港人权与法治的官员的责任。议员说，我们是希望所有香港人知道他们没有被遗忘。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和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星期四发表书面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履行25年前香港主权移交的所作出的承诺，保障中英联合声明当中的人权以及是法治。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麦戈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曾经到访过香港，但是现时的香港已经不再是以前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国际金融都市。麦戈文表示，几年前他是想没人会想到北京会作出这样残暴的行为，但是他们做了。我们有义务支持那些被压迫、逃离暴力以及逃离迫害的人。他还表示，香港曾经是一个国际金融枢纽，世界各地的人都被吸引到香港。他也都曾经去过香港，这个是很好的访问，但是现时是一个非常之不一样的地方，看了很令人难过。 北约领导人星期四结束了在马德里的三日会议，这个西方安全联盟加强了针对俄罗斯侵略的防御，并且对中国构成的全球挑战发出警告，还邀请了长期的中立国芬兰以及瑞典入盟。美国总统拜登形容这次峰会是历史性的，他说上一次北约起草新的使命声明是12年前。这个指出的是北约联盟的一份重要文件，又称为是战略概念。拜登表示那个时候他们将俄罗斯称作为是伙伴，而且没有提及到中国。现在世界变了，从那个之后变了很多，在这次峰会上面我们凝聚了我们的联盟，应对了俄罗斯对欧洲构成的直接威胁，以及是中国对于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构成的系统性挑战。我们还邀请了两个新的成员国加入北约。拜登再次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反而令到北约更加牢固。拜登重申了其他西方领导人所作出的承诺，他说美国将会坚定地反对俄罗斯的侵略，他未有作出多少的冲突可能会很快地结束的表示，并且暗示美国人必须经受更长时间的高油价。
Russia cannot in fact defeat Ukraine and move beyond Ukraine。
拜登表示只要是有需要就会坚持下去，这样俄罗斯就不能够在事实上打败乌克兰并且推进到乌克兰以外的地区。拜登表示这次峰会将来自大西洋以及太平洋的民主盟友是伙伴聚集一起，捍卫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包括滥用式以及是胁迫性的贸易做法。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四对瑞典以及芬兰表示，假如他们未能够落实同安卡拉达成的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协议，他仍然可以阻止他们加入北约。埃尔多安在北约举行的一次峰会结束之后发出是他的直言不讳的警告，而在这次峰会上面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正式邀请这两个北欧国家加入有30个成员国的联盟。美国海军在这个星期部署了三艘无人战舰参加两年一次的环太平洋军演，这个表明美国海军在同中国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太平洋地区将无人战舰融入总体海军部署。据美国军事新闻网星期三的报道说，环太军演的组织者在念书上面表示，游牧者号以及是游骑兵号以及是海上猎手三艘无人战舰穿越了太平洋参加2022年环太军演，为海军传统的战斗力提供了更多的战力以及是能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7月1日是香港主权归还中国25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事隔5年再度踏足香港出席庆祝回归25周年大会，并且为新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第六届政府主要官员监誓。习近平说香港要长期坚持一国两制，并且强调管治权需要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有政界人士认为习近平希望发出讯息，香港大政方针已定，港人不应该对推进民主进程和改变现状心存幻想。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7月1日，习近平在香港出席香港庆祝回归25周年大会暨新一届政府就职典礼。他致辞的时候强调落实港版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有利香港发展，并重申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
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政权必须掌握在爱国者手中。
习近平说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政权必须掌握在爱国者手中，是世界通行的政治法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民会允许不爱国甚至是卖国、叛国的势力和人物掌握政权，将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这个是保证香港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任何时候不能动摇。6月30日，习近平展开在香港的两日行程，他抵步之后说香港历经风雨后浴火重生，证明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生命力。
这五年我一直关注着香港，牵挂着香港。我的
习近平说这五年来他一直关注着香港，牵挂着香港。 佢嘅心、中央政府嘅心同香港同胞在一起。過去嘅一段時間，香港經受咗一次次嚴峻考驗，戰勝咗一個個風險挑戰。歷經風雨後，香港浴火重生，呈現出蓬勃生機。事實證明，一國兩制具有強大嘅生命力，它能夠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維護香港同胞福祉。一國兩制是個好制度。前香港本土政黨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對美國之音表示，習近平希望帶出的訊息是香港人不要心存幻想，
想話俾香港嘅市民聽，就係唔好對於中央就民主制度有過多嘅幻想。佢哋就係覺得而家呢一個高壓嘅打壓嘅狀態咧，係會不斷延續落去啦。其實佢話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啊嘛，其實一國兩制已經變曬形走曬樣嘅啦。而家呢個狀態先係對於佢嚟講係一個最理想嘅狀態啦。
今次是習近平在2017年香港回歸20周年之後再次踏足這一片土地，港府嚴陣以待，除了啟動最嚴密保安措施，迫使政黨放棄舉辦示威活動，還加強對媒體的審查。以保安為例，當局為了確保不要出亂子，不惜臨時關閉會場附近的一個地鐵站。鄭家朗就話：唔少香港人對於呢一場政治 show 根本不買帳。
咩安定啊、繁榮穩定啊，對於香港嘅嗰啲特殊嘅角色啊，或者類似呢啲嘅談話，其實全部都係謊言嚟噶啦，咁樣。同埋其實香港市民係唔接受啦，亦都同時間唔係好歡迎佢嘅嚟臨。喺個網路上面，大部分都喺度講緊話，希望七一嘅時候係打大風啊，或者大家喺度埋怨緊佢係過嚟阻礙交通啊，大家係民怨沸騰。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安所副研究員施建宇曾經長期在香港居住和教學，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從習近平的角度來看，2019年反送中示威浪潮是由美國所操縱。
他後來在2020年能夠透過國安法把香港的這個社會的社会运动给压制下。
施建宇话，习近平后来在2020年能够透过港版国安法将香港社会运动压制下去，他认为他是战胜了美国，所以他在香港讲的那些说话基本上是展示给美国看，亦都是展示给党内的同志看，他有能力带领香港面对美国的挑战。在7月1日的仪式上，習近平向李家超為首的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提出四點希望，包括提高治理水平、增強發展功能、切實排解民生困難和共同維護和諧穩定。施建宇說，港版國安法實施後，一國兩制已經名存實亡，香港原來以服務和金融業為核心的社會結構被扭轉，正面臨新的深層次問題。
房屋的政策你们到底做了什么改变？那香港如果金融业慢慢为新加坡或者其他，
不少人会质疑房屋的政策，特区政府到底作出什么改变？香港在金融业的优势如果逐渐被新加坡或者其他地方取代，香港到底还会有什么产业？北京可能亦都正在规划香港未来的产业内容，如果完全是依靠服务业，应该不足够支持香港的 GDP 继续成长。一连两日，习近平都在活动结束后乘坐高铁专列返回深圳，不在香港过夜，这样的安排引起外界揣测。前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认为，这是反映北京对香港存在戒心，
是就一个压力煲。而家煲水滾啦，其實已經，只不過你同時又冚住佢，所以佢冇爆出嚟。佢其實係落到嚟香港嗰場 show 就係要話俾大家聽，佢係能夠牢牢掌握住香港嘅呢一個管治。咁所以佢有必要一定要落嚟，但係即係佢又要避免嗰個風險，就只能夠即日來回咁嘅狀態啦。咁樣，
台灣學者施建宇表示，面對25周年回歸慶典。北京和習近平處於兩難局面。
二十大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他心里面他很忌讳的。
施建宇话：二十大对于习近平嚟讲系非常重要噶，佢心入边系好忌讳噶。中共党内好多人对于佢嘅所作所为可能敢怒不敢言，佢唔放心香港嘅形势，但系佢又唔能够唔去香港。喺佢眼中，香港根本就系中国同美国对抗嘅前线。佢可能担心美国仲有其他办法喺香港令佢非常丢架，或者俾佢一个好大嘅挫败。香港部分政界人士就有不同睇法，认为习近平此行显示佢非常重视香港。亲北京立法会议员田德臣表示，发梦都估唔到习近平会冒咁大嘅风险喺大会上除低口罩用膳。他相信習近平到訪香港其中一個考慮是留意到香港在嚴厲抗疫措施下人才和企業出現不穩，希望趁機到香港視察。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7月1号星期五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纪念日，亦都是港区国安法正式实施两周年。以往的7日除了官方庆祝活动，亦都有民主派发起7日大游行，表达争取民主自由和改善民生等不同的社会诉求。今年在国安法和防疫限聚令下，连续第三年没有7日大游行，加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警方实施异常严密的保安布防。有民主派人士在七一前被国安警察上门搜屋，要求他们当日不要上街示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03年由民主派政党和民间组织成立的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发起50万人参与的七一大游行，迫使当局搁置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從此民陣每年七一都會發起大遊行，表達爭取民主自由和改善民生等不同的社會訴求。2020年6月30日深夜，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直接制定的《港區國安法》直接引入香港實施。去年香港警方再次以防疫限聚令禁止七一大遊行，8月15日民陣在國安法的壓力下宣布解散，今年是民陣解散之後的首次七一，亦都是接近20年來首次沒有民主派人士或者組織申請主辦七一大遊行。今年七一亦都是主權移交25周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港，主持新一屆特首李家超新政府宣誓就職禮，加上去年七一次警案一周年，警方實施異常嚴密的保安布防，包括封閉舉行新政府就職禮的灣仔會議展覽中心半島，大批著上防刺背心、荷槍實彈的軍裝警員，星期五清晨開始在通往會展的各個行人出入口和天橋布防，截查途人和在場採訪的記者。國安法實施之前，經常在七一星期禮前，台官才抗議中國人權狀況惡劣的民主派政黨社民連主席陳寶瑩星期四6月30日發聲明表示，包括他自己在內的6名社民連成員星期三6月29日七一前夕被國安警察帶搜查令上門搜查，警方並沒有帶走任何物品，但是各人隨後被帶往不同的警署約談，提醒七一不要有示威行動。此外，各人最近都受到警方跟蹤監視。聲明表示，警方連續兩日約見社民連10多名成員和義工，並且對基本法所賦予的和平請願權利如臨大敵，社民連深感遺憾和荒謬。陳寶瑩同三名成員上個星期六，即是6月25日七一前最後一個週末，在銅鑼灣崇光百貨出口擺設街站派發傳單，呼籲市民關注香港已經進入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下半場。對於民陣去年解散之後，今年首次沒有民主派人士申請七一大遊行，陳寶瑩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 過去民陣發起的七一大遊行爭取的訴求不只是政治議題，而是集結社會上不同的聲音，將多元的民生、經濟等訴求聚集在一起，在7月1日主權移交紀念日表達出來。他認為即使香港人沒有七一大遊行，這種爭取社會公義的精神應該繼續存在。至於新冠疫情過後，當局會不會再批准七一大遊行，讓市民再次大規模走上街頭發聲？陳寶瑩不表示樂觀，他認為經濟民生議題，包括工會爭取失業援助金或者全民退休保障這些議題，當局可能會批准，但是一些政治議題，陳寶瑩以今年六四為例，估計將來獲批准的可能性不大。
咁我覺得佢係會有限地去即係俾一啲聲音去出現囉。咁但係你話一啲所謂政比較政治性嘅，咁我覺得就你睇下六四其實一個例子嚟嘅。六四佢從來佢當然都會有改限聚令，咁但係佢最重要講嘅就係話佢冇講到悼念六四有罪，不過呢你即使一個人呢，你都可能呢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咁我覺得依個咧就好使好用嘅，即係你可能即係未來咧，我諗依個係一個其中一個手段嚟咯，啊，即係用一啲似是而非嘅法律啦，即係而家你都唔知一人點可以煽動他人啦，咁第二嘅就係話你即係但係依種咁嘅壓力咧會製造一啲恐懼。咁呢啲聲即係會令到個聲即係市民係唔敢發聲。
記者問及社民連點樣喺國安法嘅夾縫中生存，陳寶瑩表示只能夠話行得幾遠就幾遠。佢坦言各成員都面對風險，而堅持走落去嘅主要原因係對自己有個交代，亦都相信可以對其他人帶嚟鼓舞。
亦都你會相信。呢、這個堅持，人哋係會有睇到嘅。其他人其實對其他人對自己都係一個鼓舞，或同埋一個力量嚟嘅。我諗呢個嚟講係會有一個正面嘅一個鼓勵嘅積極嘅作用咯。可能佢實際上冇咩成效。你諗下喺呢度派多幾份單張，或者今日我哋嘅街站唔搞啊，呢、這個社會都冇任何嘅影響嘅。咁但係你可以見經過市民見到。如果有在咁多警察圍住之下，都仲有人肯願意做街站講下嘢，咁其實呢個就係其他人亦都係一種嘅鼓勵咯，啊，即係令到佢哋覺得佢哋諗啊，咁佢哋可以喺第二個空間度就可以做其他嘅嘢咧。
喺社民連街站攞傳單，年約六十歲、化名陳先生嘅香港市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年主權移交25周年，最大嘅感受係眼淚在心裏流，一言難盡。佢慨嘆香港嘅自由不斷被收窄。
其實好難講嘅，其實好多嘢打眼淚在心裏流都講唔到出嚟，根本就好坦白咁句，亦都唔敢講咁多嘢，係咪咁樣？咁簡單啦，就係一言難盡，就咁簡單四個字。
陳先生表示，香港社會仍然相當分化，對於50年不變各有不同的解讀。他覺得認為變了的一方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已經不敢發聲。他坦言選擇繼續留在香港不移民，主要是能力問題，亦都放不低親人。
我都是能力的問題啦，還有一個是你在這裡落地的根。你自己的親人啊，個人脈圈啊，好多都喺度噶啦。最主要係親人啦，係咪先？你咪拍嗰啲走咗啲親人點啊？亦都未必話一定係你移民咗嘅時間冇眼睇嘅，叫做好事噶。
對於新冠疫情限聚令同埋國安法壓力之下，香港連續第三年七一冇大遊行。前民主派區議員黃文軒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整體嚟講係一個好差嘅跡象，等同宣示香港嘅遊行集會自由已經唔存在。但係佢認為冇遊行唔代表社會上冇反對聲音，政府應該要思考點樣俾民間嘅怨氣有和平表達嘅機會。
即係點宣示我哋嘅遊行集會自由已經唔存在啦，因為可以行使或者想行使嘅人都被還押啦，咁樣或者判刑啦。但係我個人就可能樂觀啲啦，即係我覺得咁樣就代表冇人遊行就代表冇人反對你咩？唔係喎，即係任何歷史都會顯示出，如果你民怨越嚟越勁，咁你政權會面對相應嘅後果。即係你遊行其實係一種和平表達不滿嘅方式啊嘛。有好多人覺得啊，我遊行咗，我就好似做咗嘢啦。咁但係你連呢個方式都冇辦法令香港人宣泄，都冇咗呢個方法，嗰、那個憤怒喺邊度處理呢？咁呢個係政權自己要諗嘅咯。
今年主權移交25周年，一國兩制50年不變走到一半，黃文軒表示，佢最大嘅感受係50年不變其實係一句虛話，中共當初嘅承諾根本唔存在。
我諗25周年就最多人會檢視到底50年不變呢句説話啦，因為嚟到一半嘛，啱啱好。咁我自己個人睇法就係50年不變呢句説話都係虛話咯。而家我又唔覺得係變咗，即係佢當初承諾嘅嘢其實根本都唔存在嘅，即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會逐漸邁向普選。咁呢樣嘢已經顯示出喺咁即係過往呢幾年呢10年內，其實佢都係逐漸咁話俾你聽，其實當初唔係咁樣諗嘅。事實上我都唔會俾你咁樣做咁樣咯。
過往曾經在七一遊行擺街站，以捍衛廣東話為主要訴求的民間組織港語學召集人陳樂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年連續第3年沒有七一遊行是相當可惜的。他認為政府不應該將七一遊行視為純粹反對政府、反中亂港的活動。他過往多年參與的經驗其實是見到很多民間團體呈現不同的訴求，希望政府聆聽社會各界不同的意見。陳樂行又表示，過往每年七一大遊行的參與人數可以較具體地反映市民對政府施政的滿意度。
過往政府其實起碼他都有個考慮，有個參考，是看到究竟有多少人是對於個施政係咪真係滿意呢？如果佢好多民間嘅調查唔信任嘅時候，你其實你用腳行出嚟呢啲數字係好可靠嘅，自己都有警察去數人數，咁其實係俾政府施政咧一個好好嘅參考嚟。咁所以今年冇咧就當然可惜啦。
現年27歲嘅陳樂行表示，佢細個嘅時候已經知道每年都有七一大遊行。回顧主權移交25周年，他認為香港人的言論、集會、表達自由是有被收窄的趨勢。他呼籲當局有朝一日疫情結束之後，再次給香港人有遊行、集會、和平表達訴求的自由，因為這些都是基本法賦予港人的權利。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多名英國政界人物借香港主權移交25周年批評香港國安法，又指歡迎香港人移民英國。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在倫敦報導。
香港主權移交25周年，多名英國政界人士發表聲明，批評香港人失去自由和權利，又支持香港人移民英國。英國首相約翰遜在香港時間7月1日凌晨發表短片講話，說英國沒有放棄香港，英國會繼續信守在25年前曾經向香港和其居民作出的承諾，將繼續盡力要求中國遵守承諾，令香港再度由香港人管治，為香港人的利益著想。約翰遜說，時至今日，英國難以迴避事實，北京已經有一段時間未有遵守承諾，現時情況威脅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亦都威脅香港能否持續進步和繁榮。他表示，英國因此給予香港人 BNO 簽證，至今已經有12萬香港人透過這個途徑申請到英國。短片開始時，約翰遜引述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離開香港時候的說話，說香港主權移交是值得慶祝而非傷心的一日。而在短片結尾，約翰遜說，希望當香港恢復港人治港，大家可以以慶祝而非傷心的心態 展望香港的未来。英国外相卓惠斯亦都发表类似的声明，指出在香港国安法两年前生效之后，香港人的政治和公民权利一直被侵蚀，反对派被消灭，意见声音被视为犯法，对政权讲真话的人被赶走。卓惠斯说，英国会继续坚持他对香港和香港人的历史义务，针对中国违反国际承认的中英联合声明施压。他又说，英国会继续支持香港和国际盟友及伙伴，要求中国遵守其国际义务。伦敦市长简·世德同样发表声明，批评香港国安法令香港人失去政治权利和自由。他指出，自去年1月起，已经有35000名香港人透过 BNO 签证来到伦敦，签证计划在10月更加会扩大。简·世德说，香港人以性命争取民主和言论自由，英国对香港人有历史及道德责任。他说，他会尽一切所能令搬到伦敦居住的香港人感到欢迎，因此政府有拨款支持地区组织透过计划和活动帮助新来到的人。声明指出，20万英镑拨款用在8个伦敦当地组织提供心理健康支援、移民及社会福利辅助、加强地区服务协调等等。此外，12个公民社会组织亦都有收到拨款，在地区层面帮助香港人融入社区，例如是举行英文班以及发放教育和从商资讯。声明又引述克尼华人社会服务中心经理林怀耀话，希望继续同伦敦市长合作，欢迎更多来到伦敦的香港人，协助他们贡献伦敦充满活力的社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组成的委员会正就一项大型投资法案进行最后协商工作。这一部法案着眼于提升美国技术的领域竞争力，以应对来自中国的压力和威胁。国会领袖和议员纷纷说，法案的最终协调的文本有望在7月出炉并且通过国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由107位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组成的协商委员会目前正是密切讨论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的最终草案文本内容。这部长达3000页的文案的内容主要是目的是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美国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和中国进行抗衡。法案协商工作主要的推动者是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杨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项被视为美国最重大的技术投资法案将会在7月正式完成立法工作。他说他有信心法案能够在8月夏季休会之前完成。杨参议员说，有些事情还需要持续讨论推进，但是目前为止成员都很积极参与，他们正是协商一些关键的修正案的条文，还有一些症结点需要解决，但是他又信心他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为参议院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和众议院的美国竞争法两者的最终的协调法案。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在去年6月通过参议院之后，在众议院受阻而陷入停摆，直到今年2月众议院再通过涵盖范围和投资金额更为庞大的美国竞争法之后，两院开始就这两部内容和主旨类似的法案进行最终文本的协调。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星期和国会共和党领袖召开会议，试图就加速解决法案内容的分歧之处取得共识。舒默和佩洛西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民主党方面期望在7月通过法案。舒默和佩洛西在声明之中说，他们认为国会并没有理由没办法在7月份通过这一部的法案，民主党人已经为了希望能够达成协议做出了妥协，他们乐观地认为这项协议能够很快就实现，而这部法案是必要的，通过解决供应链的问题、芯片短缺问题，来到协助美国人降低成本， 他们亦都敦促所有委员会成员以应对这种情况应有的紧迫性来到进行工作。不过参与会议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目前尚未针对法案协商进度和会谈内容发表任何的评论。在这个之前，法案之中的一项将中国网络审查视为贸易壁垒的条款成为美国国会领袖的讨论的热点。根据法案的内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的权力将会大大提升，可以将中国等国的审查制度视为不正当竞争的要素，对其进行包括施加额外关税在内的贸易惩罚。提出该条款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代表俄勒冈州的民主党人怀登，以及该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成员代表爱达荷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克拉帕，这两名议员长期支持以贸易政策还击中国网络审查。彭博社在6月8日援引怀登参议员的话说，法案中的文字是对中国俄罗斯等国独裁势力数字审查浪潮的回应。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审查制度造成了对外国科技企业极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但是美国通过贸易限制很难压制中国的审查做法。杨参议员为参议院美国创新与竞争法的起草议员之一，并一直大力推动法案的进程。他对美国之音说，法案当中目前最大的障碍是与贸易对外投资规则有关的条款。杨参议员并没有透露更多有关法案争议的细节，仅是表示虽然有些分歧需要解决，但是他有信心委员会成员能够取得共识，并且令到法案在7月份通过国会。各界普遍认为，这部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将会成为美国史上最关键的产业政策之一。法案版本内容相当繁复，总共耗资超过$2,500 亿，规模巨大。法案当中最受瞩目的就是针对美国晶片业高达$520 亿的投资。法案仲计划大举投资美国技术产业的研发和创新。更重要的就是法案希望透过厚植美国制造业实力来到达到强化供应链坚韧性的目标。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克拉汉星期二，就是6月28日在参加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 CNAS 一场讨论美国供应链的研讨会的时候表示，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将会修补美国供应链之中的漏洞。他说，美国供应链之中的 80% 的弱点存在于某些产业和制造业的技术，竞争法就是专门针对这一点来到进行改善。克拉汉在演讲之中说，他又提到法案还将会强化美国对专利的保护，确保美国有足够资源和独特创意开发下一代的新产品。克拉汉议员说，他们美国人的优势之一就是创新和创业精神。克拉汉众议员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亦都是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协商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在会上强调，他预期法案能够在近期通过国会，为美国制造业注入资源。克拉汉又说，法案目标将会专注于将更好更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带回美国这个国家伙伴和研发部门，确保他们投资的钱用于为他们技术的未来作准备。国会两党议员几乎一致表示有信心法案能够在7月份完成立法程序。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沃纳，上个星期在一场线上研讨会上面批评法案的协商会议进展太过缓慢。他认为，如果法案在7月中没有通过国会，将会看到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反弹。他又说，他们至今仍然未有将法案送到总统的台上面，这些是国会方面的重大的失败。他继续说，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在7月中之前完成立法，你将会看到多家半导体公司，你看到他们已经发表声明讲了，即使他们已经宣布在美国进行更多的投资，他们有可能会撤回。沃纳又说，他最在乎的就是法案中520亿美元对半导体的投资。 沃纳参议员仲提到，中国是一个竞争对手，是少数国会两党都有的共识，几乎所有参议员亦都会同意中国是一个长期威胁的讲法。他又说他认为21世纪将会是美中技术领域的竞争。美国100多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在这个月中曾经发布一封公开信，联名呼吁美国国会尽快通过协商讨论之中的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以提升美国对中国的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包括芯片制造。在这封公开信上面签名的包括多家美国顶尖知名的科技公司，例如谷歌、亚马逊、微软等。联名信话，在信上签字的首席执行官代表了美国经济之中的主要行业，他们呼吁国会采取紧急行动，达成一个两党和两院都能够接受的竞争立法的议案，并且在议案通过之后送交总统签字成为法律。信函中特别指出，世界不会等待美国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两强近年地缘角力加剧，随着台湾站队美国，两岸关系亦都越发紧张。俄乌战事二月开打以来，国际社会尤其担忧中国仿效俄罗斯对台发动武统。根据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本月的客户报告，他们新创的两项指数台海风险指数和台海风险晴雨表近三个月以来双双飙升，反映台海紧张局势升至十年最高。不过分析人士说，台海的风险情势恐怕仲会攀升，可能要到秋天二十大召开后，特别是中共对台政策明朗化之后，才能够见真章。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
自全球爆发新冠疫情以来，台湾因出口佳绩频串，再加上一度是防疫的优异生，刺激台股表现屡创历史新高。但是自今年二月底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台股出现反转，大盘指数从2月底的17500点左右的水位直落而下，6月29号收市的时候是15240.13点的低档，反映出全球经济受创以及台海紧张情绪的双重打击，就连被誉为是台湾护国神山的台积电都无法幸免，股价自2月底的高点回跌到至少两成。台股近几个月的利空跟台海危机闭化脱不到关系，因为股市投资人亦都似乎被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恐慌情绪所影响。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新创的两项指数，一位追踪地缘政治风险新闻报道的台海风险指数，一位是根据台湾科技出口商受中国影响亦是旅游股等变量来衡量市场蕴含住风险的台海风险晴雨表。据彭博社6月21号的报道，高盛在这个月发给客户的观点报告当中表示，两大指数近三个月双双走高，代表两岸紧张局势攀升至十年最高，而且已经反映在台股的走势上边。彭博社引述高盛分析师的评论说，自从2月俄乌冲突以来，台股的负相关系性升至是而家时间接聚当中的最高水平，这个代表着大盘已经开始反映台海风险，这个是过去十年来首见。美国之音以电邮是致函高盛，希望取得指数走势的原始资料，以及是分析师对未来展望置评，但是高盛婉拒受访。对此，一位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具名的中国金融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股市反映的就是预期心理与对风险的评估。他说，眼前看来台海的风险情势恐慌是仍然在攀升，而台股应该是至少还有半年的折腾波动期，要等到秋季召开的二十大之后，才能够从中国对台政策的调整是转向于缓和还是是更加激进，进一步提出台海风险指数的实质走势。位于台北的财经专家黄世聪表示，台股近期惨跌近3000点， 確實是好似高盛所言反映了台海風險，不過包括高盛在內的外資今年以來已經是充分避險，買超台股逼近台幣是9000億，大約是306億美元，未來除非國際股市大幅地修正，否則台股回跌的機率不高。但是值得關注的是未來年半美國升息以及是兩岸政治仍然可能持續牽動台股。
第一个，中国跟美国呢，在台海的军事互相的你来我往的程度在拉高，紧张气氛如果拉高，当然会让台股面临到
王世聪对美国这样表示：第一，中国同美国嘅响台海嘅军事互相你来我往嘅程度喺度拉高，紧张气氛如果拉高，当然会让台股面临住比较大嘅风险。其次，中国八月有北戴河會議，年底有20大，這個政治的風吹草動亦都會影響到台灣，譬如說習近平的人事佈局或者激烈的人事鬥爭可能都會影響到台股的發展。美中響在台海的時有交鋒，6月21日共軍派遣29架軍機進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是今年以來第三次出動20架次以上的戰機繞台，但是美軍亦都不甘示弱。6月24日美國一架 P-8A 波塞冬反潛巡邏機穿越台灣海峽，和中共戰機響空中劍拔弩張對峙長達20分鐘。王世聰表示，20大之後習近平定於一尊，若然他的台灣政策轉向激進，武統台灣的企圖亦都更加明顯，將會是台幣與台股的最大利空。位於台北的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高盛指數反映出國際社會的憂心，這個就是俄烏開戰之後各國對台海衝突轉為悲觀。不過他認為台股和台幣近期的波動受到國際大環境的影響高於兩岸因素。
国际大环境的因素包含了乌俄的问题，包含了中国上海封城，因为全球化的关系，所以对全球的。
蔡明芳表示，国际大环境的因素包含了俄乌的问题，包含了中国上海封城，因为全球化的关系，所以对全球的经济影响都非常之大，才会造成整个台股的大波动。两岸永远在度紧张，但是台湾的厂商产品仍然是继续出口到中国。中国对于台湾的产品仍然是继续在进口，它唯一可以影响的就是农产品，对这些的产值相对是比较大。台湾出口占比大的科技产品还是必须仍然是要接受。蔡明芳认为台湾经济基本面仍然不错，除了产业结构持续强化之外，台股和台币在美国加息之前亦都略有漲幅，受到疫情以及美國對中國製出的科技管制的影響，台商回流持續增加當中。而此外，外商對中國投資信心轉弱，原本在中國或者香港設廠的生產商紛紛轉進台灣，包括不少的化學原料、雲端應用的外商，這些都有利於台灣的經濟前景。蔡明芳分析，中国对台湾的敌意不减，台湾的投资人和厂商早已经习惯这种的危险关系，恐慌情绪并不高。他说部分台湾投资人会避开中国比重过高的投资产品，而部分台商除了慢慢地撤离中国，亦都会作出好心理的准备。这个就是即使是无法立即从中国撤资，仍然可以透过增加海外的投资据点来分散投资中国的风险。
如果真的爆发战争的话，台币一定是重贬，不只是台湾的股市，全球的股市负面的影响一定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台湾在重要的半导体科技产业上扮演的角色。
如果真的爆发战争的话，台币一定是重贬，不单止是台湾的股市，全球的股市负面的影响一定是非常之巨大，因为台湾在重要的半导体科技产业上面扮演的角色，大家相信不需要多说。乌俄战争令到大家看到两岸关系可能不是开玩笑，比较多的民主国家愿意为台湾来发声，他们会意识到这件事情不是台湾自己的事，是全世界在共同面对的事情。香港自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论常念亦都说，中国军机频繁晓台肯定推升台海风险指数，不过他认为中国不敢贸然犯台， 因为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主体，不似俄罗斯依赖能源以及农产品。如果兴起战端，中国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马上失业。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不是一下子就掉了一半了？如果是西方制裁，中国可以说是两败俱伤了。因为中国是靠美国
侵股市，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股市一下子就跌了一半。如果是西方制裁，中国可以说是两败俱伤，因为中国是靠出口市场。另外就是粮食方面，中国现时依靠进口，再加上原油、能源这一方面影响是非常之大。林尚廉认为，俄乌开战四个月以来，乌克兰仍然顽强作战，这个令到中国看到俄罗斯可能的败局，尤其是这一次的战役大伤俄罗斯的国家财政，恐怕是十年都无法复原，习近平势必会引以为戒。还有中国的军事力量仍然落后于美国，用他的说话来讲，在全球亦都只是有俄罗斯一个烂的朋友，中国的经济以及出口更加禁不住战争的折腾。因此论上念断定未来几年里面中国都不会武统台湾，不过台湾总统蔡英文亦都不能够低估中国的敌意。中国金融学者何光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台股近期是盘整格局，因为台湾前两年疫情控制得宜，经济表现亮眼，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更加成为了 2.98%， 30年以来首度超越中国大陆，刺激台股累创新高。不过台湾股市的市值迅速地膨胀之后，泡沫风险显然也都提高。
抛开政治啊和两岸局势来说，本身台股虚高，在短期内上涨这么多，不但你创造历史新高，
抛开政治抛开政治同两岸局势来讲，本身台股亦都是吹高，在短期内上涨这么多，不单止创造历史新高，泡沫亦都是存在，所以下滑是可以预期到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台湾今年参加美国政府全球招商活动选择美国投资峰会，这个星期交出亮眼的成绩。全球第三大半导体直晶圆制造商台湾环球晶圆公司星期一在峰会当中宣布，将会在德州投资50亿美元兴建全美国最大的12寸晶圆厂，为美台半导体供应链合作再添新例，亦都反映了近来美台推动供应链多元化有一个成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官员表示，台湾是美国在半导体及其他高科技产业有共同民主价值的可信赖伙伴，双方携手合作可以阻止中国利用市场规模对外国企业的强迫行为。全球第三大半导体晶圆硅片的制造商位于台湾新竹的环球晶圆公司星期一宣布，将会投资50亿美元在该公司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子公司所在地谢尔曼市扩大兴建12寸晶圆厂。环球晶圆表示，12寸晶圆是所有先进半导体制造厂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在美国半导体产业高度依赖进口的晶圆之上，预计2025年开出的产能将会可以解决导致半导体危机的晶圆短缺问题。正在试图重建美国半导体生产能力的拜登政府亦都对此投资表示欢迎。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环球晶圆的投资对重建国内半导体供应链、强化美国经济、国家安全以及创造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十分之重要。美国商务部全球市场助理部长文卡塔拉曼上个星期就对台湾参加这次选择美国峰会的代表团表示，台湾厂商在这次的峰会当中作出在美国投资，就是美台在科技贸易及投资合作框架下的早期收获。选择美国投资峰会代表团团长、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龚明鑫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的演讲当中表示，在全球供应链受到美中贸易战、新冠大流行影响面临着重组的时候，美台应该是在民主自由价值的共同基础上加强供应链的合作。他说，台湾企业在这一波的供应链重组当中，以半导体、网络通讯产业以及是信息产业的硬件为主，它是涉及到相关企业 未来二三十年在技术、人才及资金上的流动，而美台在高科技产业位居全球领先地位，因此双方应该是加强半导体、5G、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的合作，如此才有助于增强彼此产业的供应链的韧性。龚明鑫解释说，供应链最重要的并不是它在某一个地区的生产所占的比例，而是它的稳定性以及持续性，这个就是所谓的韧性。企业的投资必须要考虑的是是否有其他的原因破坏这个的韧性。他说，比如过去供应链集中在中国，中国经常是运用这种状况去要求你的技术上的一些的转移，甚至于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甚至是知识产权的让渡。这个已经不是供应链原来的意涵，因为供应链是一种彼此信任的关系，使到上下游之间可以稳定发展。但是如果有少数人将这种的供应链当作商业上的利基以及是手段，这样基本上这个是不太适合。龚明鑫表示，以口罩为例，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中国将原本即是占有广大市场的口罩价格大幅抬高，但是台湾却是能够在一个半月里面将原来需要六个月才能够做到的口罩生产能量是建立起来，不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还要去帮助很多国家，而且从来是没有因为产业上的能量去做其他的不当要求。另一个半导体的例子亦都是如此。龚明鑫指出，即使是在疫情当中全世界车用芯片不足，台湾是以加大产能去满足客户的要求，而不是在这个时间是去大幅提高价格获取超额利润，台湾从来是没有这样做过。他还表示，一个好的具有韧性的供应链必须要基于参与的成员之间彼此的信任关系，而不是基于单纯的成本利益。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同样的价值，尤其是民主价值所形成的供应链是几咁重要的基础。在答复美国之音关于中国亦都在加强自身的半导体生产能力，美台如何确保在同中国的竞争当中持续保持领先的地位的提问时候，龚明鑫表示，台美可以透过技术的合作以及制度的完善，增加彼此的相互投资，进而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生态系统。目前看来，台美在大部分的技术上领先中国，因为过去中国是利用市场规模强迫技术性的转移，甚至是有发生过厂商被窃取以及知识产权的案例。如果将这种情况切断，中国要在技术上赶过来是有它的困难。他说，不可以否认中国亦都在一些的领域有领先性，例如在 4G 的封闭网络系统可以让华为在技术上占有相当能量的和比重，但是亦都是为何美台必须要在 5G 以及 Open RAN 开放性的无线占有网络里面的领域加强合作，如此即是有可能打破中国未来的垄断力量。这个不单只是商机，而且可以在国际上使到产业秩序达到平衡。同龚明鑫对谈的哈德逊研究所日本项目副主任沃特斯表示，龚明鑫的讲法就是好像近年来比较常听到所谓的有案外包的合作模式。最近美台新的21世纪贸易倡议在华盛顿引起了很多的注意，其中亦都涉及到双方在数字议题上面的合作。自美中贸易战以及新冠肺炎大流行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之后，全世界对汽车、电脑、家用电器以及所有先进电子产品的重要组成部件半导体的需求大增。美国警觉到半导体的过度依赖外来的供应，拜登政府在和国会都加大努力重建美国自身的半导体生产以及研发能力，同时为减轻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譬如是中国和俄罗斯的依赖，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都强调，美国在贸易采取被称为是有案外包的策略，将贸易往来限制在可信赖的朋友圈里面。在这种寻求和可信赖伙伴加强经贸关系以及供应链合作的概念底下，美国亦都接连同台湾启动半导体供应链合作对话，包括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科技贸易以及投资合作架构，以及最新的21世纪贸易倡议，都包含了双方在半导体以及科技产业等旨在使到双方达到供应链多元化目标的议题。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